要观念凡子，依得转移诸境行者，转舍一切缘无法种者，舍一，于一切善无记法种者，转令缘缺，转得内缘自在。 所依分别里边，分两科，一个是眼依色，这就先说过了。现在是净依色，是属于清净缘起这一面的事情。要般若谛子。 前边呢，说到一切种子时，凡夫的时候啊，是属于染污的；现在是到圣人的时候，是起属于清净的。是般若谛子，就是圣人呢，修行到最后圆满的时候，他有堪能性入涅槃了。 这个入涅槃就是入于不生不灭的真如的理性啊，就在那里。其实得圣道的时候呢，就是入涅槃；但是说涅槃的时候啊，是说入无余涅槃的时候，以得转移诸境行者。 就是已经成就转移了，就是把阿赖耶识里边的杂缘种子弃舍了。这样的呀，清净行者啊，三业清净啊，内心也是清净。昨天说过啊，一个是声闻行者，一个是大菩提心的行者，就是大菩萨啊。 现在说呢，大菩提心行者究竟圆满，那是佛的境界啊。那现在呀，当然也包括大菩萨在内啊。这两种有修行的人呢，转舍一切眼无法种子。他经过长时期的修行啊，他已经啊。 辗转的，也就是铸建的哈，弃舍了阿赖耶识里边一切的眼无法的种子，都弃舍了。弃舍眼无法种子这件事，不只是禅定才可以的，一定要有般若的身观。 诸法实相的力量，才能够啊消灭眼无法的种子。没有这样的呀、啊，啊，额空观、法空观呐、啊，是不会有这样的能力的。转舍一切眼无法种子，所依眼无法种子，这个种子。 是一切法的所依，那眼无种子是眼无法的所依，他已经弃舍了，就是他这个时候啊，这个阿赖耶识是清净的了，于一切善无记法种子转令圆缺，你身观诸法实相啊。 能弃舍眼无法种子，能够消除它。那么善法无记法的种子呢？它还存在，它没有被消灭啊。那么它在，但是它现在也是被伤害了，转令圆缺。因为在前面也曾经说过啊。 这个阿赖耶识的现起啊，一定要有有漏法的业力啊，就是有名言种子是他的亲缘，但是要有啊有知种子，就是善恶业的种子，帮助名言种子才能够现起阿赖耶识的，阿赖耶识才能现起的。现在把染污法的种子啊都弃舍了，弃舍了的时候啊，那么阿赖耶识现起的因缘不够，不具足了。那你像那个说阿罗汉这个圣人呢，他是把见烦恼、爱烦恼完全地消除了，那么他就是无始劫来的这个名言种子还是有的话，但是他临命终了以后，阿赖耶识不能现起了。阿赖耶识不能现起了，你这个一切善法种子啊，一切善法无地法的种子，阿赖耶识的现起的因缘不具足的，就是转令圆缺，转令圆缺啊。这个地方啊，如果是明白地在解释染污法种子，这下面有个善无记法啊。通常说你染污是指恶法的种子啊，那么有善法种子、无记法种子是三性啊。但是我们有恶爱的人，他去做一些功德的时候，这功德也是染污法，也是染污的，不清净啊。那么这里呢，也应该包括，应该有这样的含义的，就是染污法这个地方啊，包括这个善法种子在内。那么下边一切善应该是一切的功德了，无漏的功德种子，那么加上无记法的种子。这样解释呢，这个一切染污法是阿赖耶识现起的一个条件。现在它被消灭了，阿赖耶识圆缺，不能现起了。不能现起了，阿赖耶识不现起，一切功德法的种子、无记法种子没有依止处了，所以也被伤害了。这要是般涅槃的时候。波涅槃的时候，阿赖耶识、阿罗汉的阿赖耶识也是不存在的，所以转令圆缺，它存在的因缘不具足了，具足了这个时候啊，就完全消失了，消失了。这个时候是什么境界？就是真如的境界，就是不生不灭。离一切相，不可思议的真如的境界。阿罗汉入无明涅槃的时候，就是这样的事情。转得内缘自在，这个贫寻记上解释呢，这一句话呢，就指那个菩提心的行者，比如说八地菩萨。在从华严经的十地品上看呢，第八地菩萨他能入无余涅槃了，他可以入无余涅槃的。但是这些大菩萨有大悲心的关系啊，有十方诸佛的劝请啊，那么不入无余涅槃，不入无余涅槃，那么这样的菩萨是什么人？转得内缘自在，他没有染污法的种子，那么他的一些功德法的种子还是存在的。这个时候，他内心的世界是大自在的境界，不像前面说 出众所依，出众所随，出众自性，不是这样的，就是无量功德庄严的境界。所以他能够现起应化身啊，去广度一切众生啊，去利益一切众生，去那个大自在的境界出现了，这就得内缘自在。这内缘自在啊，内就是指心所，就是心自在。心自在嘛，心一切法也自在。当然到佛的时候才能够圆满自在。这是说前边是言一色，这阿赖耶识里面的一切种子凡夫境界，就是就相续的流转生死啊，造种种业，没有一个完的时候。要是净一色呢，那就是入无余涅槃的阿罗汉和内缘自在大菩萨，只是那个清净自在的境界。又于胎中经三十八七日，此时胎藏一切脂粪皆悉具足。这是第二段的入胎位，前面是入胎位啊，入这个阿赖耶识入胎的那个阶段的情况啊，说了这么多的事情啊，说到中有位，说到一书位。又到眼一和净一啊，说的很大，长一大的。现在是说住胎位，住胎位里面呢，分成五颗，第一颗是十分差别啊，住胎的时间的不同啊，这里边呢又分成啊。三颗，第一颗是机缘满者，机缘满者有是什么情形呢？这里也说，又于胎中，又阿赖耶识入了胎以后呢，他有多少时间在胎里边呢？经三十八个七天，三十八天啊，此时胎藏一切脂粪皆悉具足，在胎藏的时候啊。他的呀，这个手足、眼耳各部分的内脏啊，或者外形，一切的部分呢，都是具足的，没有缺少。从此以后，复经是从三十八个七日以后呢，还要经过四天。三十八个七日再加四天呢，就是270天。270天啊，270天是9个月，一个月30天，39、27啊，9个月方乃出生，这时候才能够啊出胎了。入波切凡于入胎经广说啊，这里边的情形啊，在这个入胎经说的很详细的。这个大伯基金呢有这么一份啊，是这个事。此说即满足者，这是说住胎的时间呢完全满足了，即满足的是这么多。或经9月，或夫或此，或者是经过9个月出胎，或者超过9个月，那么就是10个月啊，住胎10月。要未经8月，此名圆满，非即圆满。这是第二颗啊，圆满者，前面是说即圆满者，这是圆满者啊。要唯独是，要是这个啊，普特嘎罗他住胎的时候只经过8个月就出胎了，这也可以名之为圆满。但不是即圆满啊，要经7月、6月 不明圆满，这是第三个啊，是不明圆满，就是缺减者，过乎缺减，或者是还不足六月，那么就是时间少了点，少了。又使胎脏六处胃中由母所食，生出精微而得自上。前面是十分的差别，就是父母胎中的时间呢有这么多的不同。现在是第二段呢，是滋长的差别，滋长的差别啊。那么先说这个六处胃啊，又指胎脏六处胃中，六处就是六根啊，这个六根的这个阶段里边啊，由母所食生出精微，由他母亲的饮所饮食的啊，由那个饮食生出了那个出的精微，母亲所食生出那个出精微啊，一部分给他了。这个精微啊，就是津液滋味啊，就是营养啊，啊，那而这个营养是属于出的。属于处理哈，看下边还有个细的啊。而得滋长，他这到六处位的时候啊，是由初精位得滋长啊，滋养使令他来长养他啊。于杰罗兰等温细位中，这个胎脏之中啊，这个六处位。就是很明显的要出胎了，那个时候哈，这个杰罗兰这个时候啊，这个眼耳鼻舌都还不明显的哈，这些这个阶段呢，还属于微细胃，这个是有微细的精微啊，滋长营殖，微细的啊。这个在 这个时期啊，那样说呢，这个从十二因缘来看，六处之前就是明舍嘛，啊，十缘明舍，明舍缘六处，明舍和六处之间呢，就是这个十和六处之间是明舍啊，十缘明舍，明舍缘六处。就在明舍的这个时候呢，是温细的呀那些营养啊来滋养它啊，因此这个在那个明舍的时候和六处的时候，他们的需要的营养还有一点不一样啊，都是当然是由母亲供给的。夫次此次胎脏八位差别啊，这是第三颗啊，诸位差别。前面第一颗十分差别，第二颗是滋长差别，现在第三颗是诸位差别。住在母胎里边呢，是一个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，一个时段一个时段的，是不一样啊。那么、第一颗是标啊，不是是前面这几段的。说完了，还有其他的意义还要再说哈。此次胎脏总计起来有八个阶段的不同，是标何等为八呢？这是正子问，为杰罗兰位，这是第三个列出来啊。杰罗兰位前面我们讲过哈、啊，就是叫做杂秽啊，这是第一个阶段叫做这个。第二个阶段呢，叫额不谈位。额不谈呢，翻到中国话翻个泡，翻个泡啊。前面是这个杰罗兰那个时候啊，犹如薄弱啊。这个额不谈位犹如头弱啊，这个乳弱生疏疏疏哈，这就是有一个薄一个头的不同。是闭思位的第三个阶段呢，就是 翻一个凝结，凝结啊，凝结。这个就是第三个是胃，这个剑南胃，剑南里面翻个肩后啊，这时候就是一个右团了哈。第四个是波罗奢切胃，波罗奢切里翻个脂粪的意思啊，脂粪的意思啊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脂象现出来了，现出头来。两足两臂啊，这现出来的啊。法毛找此位是第五个啊，法毛找此位，吉罗兰啊，普坛位、毗湿位、吉罗兰、剑南位，或者说就是第五，法毛找此位，这是就法毛找现出来了，这是第六，根位第七，行位是第八。这个根位呢，就是五净舌根现出来了。根位，这个行位就是福根尘也现出来了。好，一共是有这八个阶段。要以结凝见内冷息啊，这是来解释前面列出来的这个八个位置哈。要以结凝，这个先解释第一个结论难啊。要是结凝啊，就是就结的合也，结是合的意思啊，就是父亲母亲的遗体呀、啊，组合起来的叫合，而是一个凝结在一起的哈、啊。这个时候的境界见内冷息啊，这个息啊就是不愁的意思哈、啊，是一种流止的相貌。这个见字怎么讲呢？这本这个入胎的这一段里啊，这一段的不净啊，现在给它个名字叫做见。这佛菩萨的说法。佛菩萨有这个名言的善巧啊，给他一个名字叫做见啊。这个在本论有现成的解释，这个见有随处不舍的意思，这个见在后边摄你啊，他从后边从旁边来摄你，他是不就是一直去伤害你啊，只是不舍。不离开你的意思，这是说生命的开始啊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生命体啊，就是大苦恼聚啊。实际上你受了很多的苦，你对这个身体怎么好啊，他都不感谢你啊，随时叫你头疼啊，叫你肚子疼啊，叫你腰疼。叫你生出来种种的病啊，叫你苦恼，伤害你很多很多的。而现在是开始，现在是这个伤害你，这个身体来伤害你，是开始的时候，是名字为见，就很多的苦啊，向你来了啊，这样意思啊，给这个名字叫见啊，句子论呢？不叫翻那个色，翻刺，不是剑啊。这个刺和剑差不多啊。剑内冷息，表面上看呢是凝结的，但是里边还是不凝结，还是很稀的啊，稀薄的。这个时候叫做结罗兰啊，杂秽呀、啊。这个杂秽呀、啊，用个秽字。啊，来形容它，就是可厌恶的意思，不是可爱的。是要表里如若谓之右位，名额不谈。这是第二个位置哈，第二个位置叫这个表里如若，表面上是如若，里边也是如若，可是还没有到啊右的那个阶段。 这个时候名嘴拉不谈啊，那么这是第二个位啊，是要以成幼，言积有远，名叫名字叫做必知啊，必知，这就是成书了啊，前面是落的是书啊。要以先后稍堪摸读，这是第四个位置啊，它比较坚强了一点啊，厚实了一点，可以看摸读了，名字为剑南，就是一个右传了啊。即此右传啊，是增长知分象限，名不若舍缺啊，是第五个位置。增长到这个时候啊，知分的形象现出来了啊，这个右传的上面现出一个号来啊，那么中间又现出两个号，下面又分出两个号，就是有四支了，这个宁波罗是确就是有手足了。从此以后呢，法毛爪也现出来了，即名此位，就这个命这个位也就名为法毛爪位啊，这是第六。从此以后眼等根呢生啊，名字为根位啊，眼耳鼻舌身本来就是有啊，一根本来是有的啊，就是这个阿赖耶识最初所寄托的那个地方，那就是一根了。那个根位，从此以后彼所依处分明显现，彼根所依处就是复根尘。问人这个时候的眼耳鼻舌身呢，看上去就不同了啊，很分明的显现出来，名字为行位。是又于胎藏中，或有先业力，或有其母不必不平等力，所生随顺分故，令此胎藏啊，或发或舍或皮，基于之分便也生。这是啊，第四颗变异差别。前面是有十分差别，滋长差别，入味的差别，现在第四个是变异差别。初开始投胎的时候是啊，都是具足的，都是正常的，后来就有变化了啊，变异差别。这个变异差别呢，由于胎藏中啊，又或有先业力，为什么会有变化呢？就是或者由于过去是你的业力啊，使令它有变化。或有其母啊，他的母亲呢、啊，不知好歹，他母亲不知好歹呀、啊，不必不平等力，这个力量使令他有变化。但是这个变化怎么变化法呢？所生随顺分故，先业力所生随顺分，或者他母亲不必不平等力所生的随顺分。这个随顺分怎么讲呢？就是啊，因这个果啊是随顺因的，果由因生啊。现在这个坚持的业力和不平等力是因，这个果啊，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，他自己不能决定的，要随顺这个因叫他什么样子，他就是什么样子，果是不能自主啊，所以他要随顺因的。这个因现在就是两种啊，风啊，业力所产生的风，或者不平等力所产生的风，令此胎藏啊，所或法或舍或彼给予之分的变异上就有了变化了，变化。那么这是啊， 标这一下解释啊，法变异生的这个因这个住在胎藏里面这个众生啊，他的头发有变化出现了，为有现世所作能感止恶不善业，能感止恶不善业啊，先是所做的业力啊，做的什么业力，就是能得到止啊，能得止法变异生的恶不善业，恶不善业。说是父母母亲不必不平等啊，也还是业力的关系，也还是自己的罪业，自己罪业使令他母亲呢不必不平等，那么就有这个事情，可见这个果报的出现呢，有这么多的事情啊。亦既有其母多习灰炎等位，啊，多习灰炎，他母亲呢，多数是习惯于灰炎等位，灰就是碎，就是砸碎的碎的啊，破碎了的意思啊。不是一打一大块啊，这个盐呢，所吃的盐就是是碎的嘛啊，或者是粉呢，或者是什么哈。那么欢喜吃的是这个咸味啊，这个盐的味。那么药饮药食，药饮中药食品中的啊，这有这种味道。令此胎藏发毛稀咸，就是令这个头发胎藏里面这个众生啊，他的这个发毛稀减少，特别的稀少。嗯，舌变异生者，第二个是舌变异生啊，原始变异生，未有先业因，如前说，前面说，能感此恶不善业啊，既有其母吸进暖热啊，烁烁的啊。欢喜难欢喜热啊，这是现在缘，业力是过去的缘啊。令彼胎藏黑暗色深，令他胎藏是黑色啊，色深。幼母习尽极寒紫等，这是第二颗极白色深啊。他母亲啊，常常的呀。接近这个极寒冷的房子，欢喜寒冷啊，令彼胎藏的极白色呀生出来。又有其母多淡热食，这是第三颗极迟舍生啊。他母亲呢，多数是以欢喜淡这个热的食品啊，热的食品，令彼胎藏极迟舍啊生出来。脾变异生者，这里第三个脾变异生啊，脾变异生怎么样呢？未有许业为因，像前面说的，既有其母多习淫欲，这是现在缘啊，业因是啊，先世缘啊，这两个因缘加起来，令你胎藏啊或显界赖等恶脾而生。这个因缘是这样的啊，自分变异生的第四个啊，未有先业因，如前说，既有其母多习吃肉，跳子为宜。他母亲欢喜运动，欢喜跑，欢喜跑，欢喜跑，不但是走得快呀，而且还欢喜跳。这个子是立在那里不动，立在那不动，然后想跳啊，是这个欢喜这个威仪，既不必不平等这些事情啊，现在缘故啊，现在的缘是这样，有过去的缘，现在令彼胎藏诸根之分缺减而生，缺减啊，缺了一样啊，或者是。我看那个高僧传上啊，有一个高僧啊，他生来就是没就是盲，是生盲， 因为这个事情啊，就是遗憾很。但是啊，他母亲带领他，他母亲就是信徒哈，带领他到参加了大的法会，啊，就讲经的法会，他去听去。这个小孩子啊，听完了说：“哎呀，我也可以讲经吧。”他就这么说。好，他母亲呢，天天带他来听经，后来就是能讲经说法了都，讲的还非常好，很多人欢喜听他讲。这就是个在魏南北朝的魏呀，就是那些啊那些大法师师弟论师的，他们讲师弟论的，讲涅槃经的，讲十大乘论的那些大法师。那时候还是佛法正兴盛的时候，他就是他没有眼睛可以读书，但就这么听以后，他就变成了外，他能讲经，不得了。我头几天我看见一本书上，就唐仲荣，这个人可能现在还在，他是王安阳的学生，但是学了没多少天呢，年纪也不是，可能还没到二十岁呀，眼睛就盲了。完了以后呢，他就他父亲呢是读书人，他的哥兄弟里面也有读书人啊，他让他们这时候就欢喜学习佛法吧，就是读着成为思论，一句一句的读，他就这么听着就记住了。但是他父亲哥弟的有事情走了，他也不能给他读了，他就求别人给他读，求别人读，就这样，不是和他家有一段路啊。就是找他的周围的人带着去，带几天就不带了，然后就找一条狗，用那狗来带，过了几天狗也不带了，那怎么的，那狗一下就跑了。哎呀，我看这个事情真是他，然后呢他就自己去，走惯了他自己去，他去听到一个地方，这个人给他带着走，他就听了，他还是什么跌到壕沟里，还有这种事情，就是这样吧。成为师尊背起来，十卷呢，成为师尊不算少啊，十卷能背起来。后来他现在不用手嘛，他就是闭着眼睛都写文章，我读过他几篇文章的。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啊。给他那个王安阳继续看，王安阳赞叹：“哎呀，这个人写得好，给他发表。”这可见呐，他的求法的心有那么样的恳切，那有多困难，但他还继续的学习，这也是不可思议哈。所以现在这里说，在母胎的时候有这些问题哈。啊，诸根资本缺减而生，这是太遗憾了哈，六根不具足。又比胎障要当为女，于母左胁以备相扶而住。这底下嘛，第五课最后一课，以相差别，有以有相的不同。我们呢，六根都是去除的呀。我们也欢喜学习佛法啊！我感觉你们各位学习佛法的心比我诚恳。我是学习佛法没有像你们这么难，千里还要坐飞机去，这个可是不容易的。那个又比胎障啊，是要当为女。业力啊，十年胎做女人啊，那么她在胎障里面是怎么个情形呢？于母左胁，属于左边，在左边啊，以己向主而住，她就是向前啊，她的背啊靠着她母亲的脊啊，她的面呢向于母亲的腹，向就是向前啊，这个腹和背。这是一前一后嘛哈，他的背呀、啊、背自己面向住哈，耳入在胎的时候是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方向哈、啊， 要当为难，这里说难啊，他的业力呀，要使令他做难也啊，他就与母幼些啊，他幼些，以辅相及而住啊，这样子，这个以和相啊，难以有别啊。又此胎障即称满时啊，前边是素胎，住在胎里啊，现在这第三个是出胎了。出胎怎么说的啊？又使胎障即成满时，就是啊，逐渐的增长啊，到极圆满的时候，其母不堪啊，特此正胎。这个特，你们是平行记的本子啊，我这个是那个木版本的《玉溪词论》的正文啊，应该是词才对。他母亲呢不能够再持子重胎了啊，长得太大了，太重了，内风变发，不是外面的风啊，里面就有风出来，生大苦恼了啊，生大苦恼。这个生大苦恼啊，是谁生大苦恼啊？可能是母亲啊，是母亲苦恼，是这个胎儿的苦恼。是又此胎障业报所发，生分分起，令头向下，逐变向上啊。这是啊，这个出胎味啊，有积尘满，有业风发，发了呢会出现什么事情呢？一个是取出啊，就是要出胎了。此胎障的业报所发的这个身份等级，其实也就是他的业力哈，业力呀、啊，这个报是由业力得的啊，根本上说是业啊，但业已经得果报了的，就是由报所发，所发出来的这种风，这个风呢能令他出胎，所以叫做身啊。这个风起来了，就使令这个胎儿啊头向下，逐渐向上啊，这样子可能这样的动啊，可能母亲辛苦一点啊。那么胎衣呀、啊，缠裹而取产门啊，其正出时胎衣虽裂，是啊，现在是正身，现在是取出啊，正身。正出时那个胎衣就分裂了，分之为两翼，分成两半，分成两片啊。出产门时名正身位，身后见之土生粪土，这是啊第四颗是增长位，前面是第三颗出产位。入胎位、住胎位、出胎位，现在第四是增长位。这增长位呢分七颗，第一颗是除身份除啊，除身份除，身后见之除身份除。这个从母胎里面生出来以后，见次的啊，逐渐的哈。就接触到不同的处，不同的感觉，因为在呀、啊、在胎的时候啊，逐渐的形成啊，还都是有感觉的啊，有阿赖耶识啊和这个格罗兰、杰罗兰合合啊，就有脚臭的呀。阿赖耶识用不太以后，一接胎就有脚臭啊，一直是有脚臭。这个都叫做可以名字为身受，身受啊，这个眼耳鼻舌身根，这身根的叫受。现在见次生出来以后呢，就又接触到各式各样的这样啊所接触的境界了、嗯。究竟是什么处呢？所谓言处乃是意处，取这处，这里面呢也是把身处还在内。言所生土，言遇见舌的时候也会有土啊，耳鼻舌身意都有土啊，这六土。 这是第一个境界。这样子啊，就是六出原处啊，十缘名舍，名舍缘六出，六出原处。这样说你出胎以后啊，就是叫做出啊。那十二因缘从阶段来说，你这个处是出胎以后啊，名舍为出。是福随堕施舍四中，所谓随觉四事言说。这底下嘛就是属缘受、受缘爱这些事情了。第二课就堕施舍四，是福随堕啊，以后呢又随顺因缘呢，堕在施舍四中，堕者入也，入出入的入哈，就是他入于啊这施舍的四行三面呀。是什么事是施舍事呢？所谓随觉四事言说，就是他母亲啊，来学习世间的事，言语要说话啊，或者教世间的事情。这就是包括读书了啊，这些事情啊，随教四事的言说啊，言说呢是一教文见闻觉知才能有言说啊，不言说什么没什么好说啊。是随学四事世间的事情啊，这里现当然是看见父母啊，人来人往啊，各式各样的事情啊，那他也在旁边看着，也就是学了，所以也是这个人走路也不一样，说话也不一样。这父母是读书人呢，说话总是文明的多，那小孩子就自然的说话也就会好一点。乡村的孩子，我是乡村的孩子，就是差一点。那么看父母说话那个性格，他都会学习，所以小孩子的性格虽然他自己的业力，但是也受到父母的影响。随学四事言说啊，是不单招家时，就单招爱招这个家啊，为啊长大，念长念长啊，为长大种类故，诸根成实故啊，成熟故。这个随消世事言说，单招家时，这是怎么回事情呢？就是他在婴儿啊出胎以后的婴儿渐渐的长大了，入于另一类里边了，就入于童子位了哈，这童子位又入于少年位呀、入于壮年了，这个逐渐的这个种类不同了啊，他的诸根逐渐的成熟，到最后是成熟了啊。那么他就是学能学世间的事业啊，他也能学言说，包括读书哈、也单照家事啊，爱照自己的家。四照诸业为其世间功巧业处，这是第四课啊，照着诸业啊，照什么业呢？就是有了种种的行动了啊，为其世间功巧业处，他能发起世间上的功巧啊，这个功啊啊，能商功，各式各样的，乃至在在政府里做官，这都是工巧，都是要有的这个智慧的啊，要知识，要智慧的学习这些事情啊。是福受用境界，所谓舍等啊，这是第五课，受用境界。受用境界呀、能领受，而又能有作用啊，就是这些事情。所谓舍等啊，舍身相位处的这些事情啊， 他的眼耳鼻舌身意受用这些智能相位是五号。这各个境界里边有什么不同呢？要是可爱受用可爱的境界，受用不可爱的境界，我看这两种都很有理。不管你是富贵是贫贱，都有的可爱有的不可爱，你不受也得受，这个意思。受持苦乐，未有先业，或有现在缘。第六，受用苦乐啊，受持苦乐，他要接受啊这个苦恼的境界，苦恼的境界谁愿意接受？不接受也要接受啊，受持苦，还受持乐。所以是佛法是不可思议。这个由学习了佛法以后啊，你能自己主宰，我要接受就接受，我可以不接受，我不高兴的事情可以不受，这事情真是妙。但是不学佛法的不能，没这个能力，你都得接受，把大粪放你头上你得接受，不接受也得接受。但是佛法不是，佛法你能不受啊，不受一切法得阿罗汉。所以从经论上看呢，当然我个人很久很久啊才知道这件事，能够不受。除了学习佛法，这不受这两个字是认识的。什么叫不受？始终是不懂，就是那个常找凡子和佛辩论，不受一切法为什么？我看了多少遍你也不懂这个不受，不是什么意思。这里面说你受持苦乐，怎么会什么原因受持苦乐呢？未有先业因啊，或有现在缘啊，有过去式的业力为因缘，造成了这种境界出现了，出现了你就得受，不受也得受。这个圣人呢，得了圣道以后啊，他过去的业力啊，就是到三恶道的业力是没有作用的，圣人决定不到三恶道去。但是过去有的业力啊，在人间天上你还是要受，还是要受。受就是这种由业的力量啊，使那个果报出现了，与他的眼耳鼻舌身意接触了，那这件事就好了，就是办完了。当然，但是圣人本身呢，能够不受，还是能不受。这样说呢，是业力还是有因果，可是圣人呢，有等于零啊，有即是无，有即是空，那也就是没有受啊。说是那个叫野狐禅啊。大修行人欢乐因果也无，用个乐字，那个笔者用个乐字，那个百丈禅师那点因缘，欢乐因果也无。其实明白点说就是受的意思，还受因果的报应吗？大修行人欢受因果的报应吗？这个野狐那个他说是迦摄是那个时候的比丘，他的徒弟他的学生问他，大修行人还若因果也无，那么他自己回答说不若因果。大修行人做了错误的事情啊，没有果报，不受果报。因为他说是说错了这一句话呢，所以以后就堕了野狐，堕了狐狸了。现在问百丈禅师，白丈禅师讲《金刚经》的时候，他天天来听，一个白须的老翁天天来听。最后讲完了，别人都散会了，他不走啊，他就问这个白丈禅师。白丈禅师说，回答说不昧因果。这个不昧就是不糊涂啊，就是明白因果啊，明白因果，明白也是善的善报，恶的恶报。但是究竟是欢乐因果不乐因果，你这回答没回答？只是说我不糊涂，我知道 所以明白一点说啊，还是有因果，所以有修行的人呢、啊、也是有因果，因果不过是不到三个道去，只是在人间天上啊，你还是受报，受报受即是不受，你看这个阿含经啊，会看出看到一些事情啊，大乘经里面不大容易看到啊，那些大阿罗汉呐、啊，像这个、阿耨罗陀就是阿那律尊者是大阿罗汉，他不是一般的会解脱阿罗汉，是具解脱阿罗汉、嗯，他病痛痛的非常的厉害呀、啊，那个形容嘛，别的阿罗汉呢、啊，病就来问他的病啊。问你这个病啊是不是很痛啊，他说很痛很痛，这可见这阿罗汉也啊，我们说、啊、你给我加持加持啊，哎呀，这是密宗的这些修行人呢用这个词句，也是有也是有这件事，但是真实的果报阿罗汉都不能免、啊、何况我们是凡夫，但是不和凡夫不同，圣人受果报的时候和凡夫不同，就是他的心呢还是没有受，他因为他的心能入于第一义力，所以就这个是余力的境界，在他来说就是等于零了，就不能影响他。要是你没入圣位的人，那不要不行，那是不可以。里面那个境界就是这个建设来了，你非受你躲避不了，非要受可，所以说有未有此业因呢，或有现在缘，那个野狐的话还没说完呢，我认为他就是他必死，他也是有修行的人，但是没有入圣位，而且是有错误的事情，有错误的事情，他的弟子就问他：“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？”这样问他，他说不落因果，所以他就是堕了野狐，是他那个业力啊，那个错误的业力是能堕野狐的。但是这个修行的力量呢，实际上他有点神通，堕了狐，那狐狸啊，能变成人身呢、啊，来听法来。这是还是有的神通的，和一般的狐狸不同，还是不同的。我看那个清朝乾隆，他那个宰相是纪晓岚，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他那个笔记本上呢也说一些狐狸的故事。那狐狸他在闹事情的时候，非常的有学问，有学问的呀。那说话就不是一般人能说上来的呀，那就是一前程是一个读书人的，可也可能是做过事情的人，错误做错误事情的话，他的权力大，做错误事情谁也不敢碰他，但是因果还是不饶恕你的。那他就是做了狐狸了，这狐狸前程读书的书还没有忘，他还是能讲，会讲话，对这些事情。所以这个事情啊，你也是在家一般没有学过佛法的很难解释，这狐狸是这么有学问的，他有神通过，你很难解释，你要是佛法也看佛法这个事情很没什么难解，受持苦乐唯有现业因，唯有现在缘，这底下事情还好多，就讲这样。 向上看呢，所有的人死亡的时候都是无记心死的，是善也是死的时候也是无记，恶也是无记，啊，不善不恶死的还是无记，都是无记。但是在无记啊，这无记我们说无记心死，善心死，恶心死。还是有不同的地方，就是在初想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想很分明的时候，在无记以前那一段的心境呢，是分明的思维事情的时候，是思维善而死掉的，到无记经过无记心就死掉了，就是善心。思维恶经过无记而死。另外一个无记呢，就是这个人在生存的时候也没做过什么善，也没做过什么恶啊，或者是做过善也做恶，但是那个时候不能意，他不能意念，也没有人帮助他意念，他在分那个在初想的时候也不思维善，也不思维恶，等到昏迷的时候也是无记啊，就这样死的。这样死了，当然还是随业流转，也是随众或随习或随意念，还是这样的。说是先后，那你别说他所造的业没有什么轻重的分别，那么就是随先后啊，他去受报。要是有轻重，那么就是随众去受报。那么有善知识的呀、帮助，那么能帮助他意念善好啊，帮助他念佛，那就能转变，就可以转变，就这样子去受报。我答复了没有？回答没回答？
请问院长，在投胎的时候啊，这个上面是说阿赖耶识去投胎，这阿赖耶识的话呢，它是跟五 它是五片形，它是五片形的心所。那在投胎的时候呢，他会对父亲、对母亲起那么强烈的那种贪，那因为这样贪呢，会入胎。那如果这么强烈情况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应该是那个摩那士去投胎，而不是阿赖耶识？因为摩那士的话，贪是慢离，贪是很明显的。那为什么不是摩那士投胎，而是阿赖耶识呢？
阿赖耶识。这个临近啊投胎的时候啊，这个中有啊所起的烦恼，或者是爱，或者是憎，也不是阿赖耶识，也不是摩诃多识，是第六识，就是前六识。这个时候才有这种啊爱憎的烦恼升起，不是阿赖耶识，也不是摩诃多识。摩诃多识啊，它不圆这些外境，也不是。那么为什么说是阿赖耶识投胎呢？这个全面的这件事的经过，当然是中有去投胎，所有的事都具如理，这事实是这样的。但是为什么说是阿赖耶识，而不说前六识呢？因为这在这个大毗婆沙论上就是说加上一个闷诀，就是这个中有啊，他认为自己，那不就这里面说的也很清楚哈，自己取代了父母，而不是最初看见父母，后来是自己，他这个只是他内心的妄想啊，这妄想等到一。在他妄想中认为成为事实的时候，他就闷绝了。这个中有就闷就死掉了，是闷绝了，就是前六识都没有了，前六识都没就都不活动了。那么这时候什么？就是阿赖耶识。而闷绝的时候，这一刹那，阿赖耶识入胎了，是那么回事。因为入胎的时候闷绝了，闷绝了，前六识不活动了，不能说他入胎嘛。那么这时候，但是阿赖耶识还在，阿赖耶识没有闷觉这件事了，所以他一刹那入胎了。他入胎了，在闷觉时间，那个时候的闷觉并不是很长的时间啊，就是一刹那间又过来了，又苏醒了，苏醒了又是八个时都是活动的，所以他认为是啊，有福报天是在一个大堂里边啊。大宫殿里边啊，里边的设备都是很好的，在那里边住啊，有的时候在丛林里边，或者在墙角的里面，又有风又有雨的，这贫苦的日子是这样的。这样说，所以说是阿赖耶识入胎，而不是摩诃多识，也不是前六识。就是指那个最初那一刹那来说是阿赖耶识，实在是都入胎了，哪一个没有入胎呢？都入胎了，八个识都入胎了。所以以后来的闷觉以后，那么所有的识又恢复作用了，不是都入胎了，是这样的意思。就是指最后一刹那闷觉的时候入胎，所以是不是第八识？这样意思。
从我那个讲到入胎的时候，有两个问题，一个是入胎的时候，如果说对父或母起贪爱心，那为什么有的孩子在长大之后，他不见得是跟那个异性，像西方佛洛伊德说那样？反而是跟，比如说女儿可能跟母亲特别的要好，那这是跟后就是投入胎的那一刹那跟后来这一生 这个因缘是有不一样。那另外就是同性恋的原因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
这样说是那哈，这是啊，你就是在生存的时候已经出胎，渐渐长大了，他有时候也发脾气啊，对父亲发脾气，对他母亲发脾气，但是一下子就过去了。那么有缘还是有缘，就是过去有，这是和他父母有缘，所以出胎以后还是爱父亲，你爱母亲，还是这样，就是那是缘的关系。但是缘是缘，也会有的时候有烦恼，也会有，也有的时候母亲就是不欢喜他这个儿子，就是烦他这个儿子，这个情形也是，但是少数，是特别少的。所以这个并不并没有冲突，是在投胎的时候啊，或者是对父亲爱对母亲憎，或者对母亲爱对父亲憎，这是临时接触境界的时候啊，有这种染污心出现，临时是这样，但是原来的缘还是在，原来的因缘还是在。比如说是我们有病，有病去医生治病，针灸当时是好了，啊，我这个地方是痛，他针灸没有五分钟十分钟以后就真是好了，但是过了三十分钟以后又痛了，就是临时的烦恼，临时的烦恼动了的时候，以前和父母这个亲爱的姻缘呢稍微退了一下，但是这一点烦恼很快的就结束了，那个缘又出现了，还是和父母好，还是爱父亲爱母亲。所以说有缘这句话就是也有道理，但是并不表示完全是很和气的，很相爱的，有的时候也会发脾气，也会发脾气啊！因为在一生之中啊，这个反腐的境界啊，父母有很多的财富，让人变成说大家生生大家都很好，但是这个财富这个时候很敏感的时候啊，父母要走了啊，这财富要遗嘱的时候，一个有不公平的地方，他就恨。以前爱也是真爱，现在恨也是真恨。就是缘是有缘，但是其他的因缘有的时候也会出现，凡夫的是这样。要唯有佛菩萨不同，佛菩萨因为没有烦恼，他慈悲一切众生，众生信佛也好，你毁谤佛也好，佛的慈悲心不变，这是不同的，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
同性恋吗？
同性恋，我认为那里也是有事情，也就是啊，他们前程也有点姻缘，也是有姻缘。前程有这个姻缘呢，就是这样子。
我是因为最近看过。半年前我看了一篇文章，科学名就有讲，他说同性恋到并不是天生的，事实上是在伯克莱的附近，他是发现说史丹佛还是伯克莱的毕业的学生讲，他要开始做的研究，就是说他是在已经成年了青年的时候，已经受到一种娱乐的这种的影响而偏转的，但是经过治疗慢慢调伏，等于是一种烦恼药，其实可以转过来，它又可以变成正常人的情况。
也是这个也是也没有决定性，是可以转变的。
第二个问题是什么？
我看一本书，书上说满洲国那个康德他也是这种人，他不正常，他还有太太，有日本女人，还有华人的女人，但是他不是这样正常。这人他就是，这是他的一种业力，他的业力使令他得那样的果报，他就遇那样的因缘，他就是这样。但是果报，人有业力，我们通常说啊，这个人做恶事，这个人也一定做善事的，他不全是恶，除非是那个断善根的人。一般人他要做恶事，他也做善事，做善事的人也做恶事，说而是是个善人，这句话靠不住。说这人是恶人，也不是靠得住。这人是土匪，你要说他是土匪，他就不高兴。这个不高兴啊，就是知道惭愧的关系啊，知道惭愧也是善的成分的。所以说，这个也是同性恋者，他的那个果报是前世的业力造成那种那样的果报。他和那个人呢，他们有那种因缘，但是也不决定，不全是的，里面也有非同性恋的性成分在里面，要有特别的因缘转变，转变它就不是同性恋了，都是这样。你就是圣人，圣人他我们对他也很恭敬啊，当然是真诚的恭敬，但是他有过去世的有一些罪过的事情，现在还是有受报，还是有。就是这么个事。所以从世间的学者的研究呢，有的是也有道理，也有人说是荷尔蒙有的不同，是同性恋者的荷尔蒙，他们两个人的荷尔蒙和一般人其中的成分不一样。
你是听哪一个法师说过，说好像同性恋的人是前身，比如说这是男性的同性恋的话，他全身的习气他都累世为女人，那这是投胎转来，跟他女人的习气没有变，那所以他就是还是有维生有那个习
气，也有可能是。
那我一般看同性恋都有些特殊的心理上的特征，他们的确是对师父可能没有这个经验，他们对人是非常和善的。我
真
没有碰到这种人。
不过我听您说，
艺术都也很有艺术的特质，所以才有很多那种舞台的剧作家、演员、芭蕾舞的舞者，或者是歌星，或者是发型设计师、服装设计师，他们就常常都是同性恋。因为我自己以前工作的第一个老板是同性恋，对人非常友好，然后走的时候他居然会哭。像女人一样，我都没有哭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然后他又很爱小动物，很爱狗，所以感觉就像个，感觉跟他在一起，觉得他就是一个像个女人，只是长得是个男人的面貌。
反正按佛法说，还是业力，他那果报是由业力得到的。